安夜在报社看到鹏飞的短信后继续开会，人在会上，心止不住地时时溜走，一会儿溜到鹏飞的身上，一会儿到婆婆身上，一会儿又到自己的身上。他努力集中精力地开会，做不到，胸中怒火熊熊燃烧，为鹏飞的短信内容、语气和思路。鹏飞知道自己在上班，知道自己珍惜这次机会，知道自己失去那一切时的痛苦，却还能够这样不加思索、不容置疑、不管不顾，上着班说叫就叫他回去，叫回去给他妈做饭。他的事儿，他妈的事儿，再小那也是大事儿，而安夜的事儿再大那也是小事儿。这就是鹏飞他们一家和他的思维逻辑、思维习惯。面对如此严苛，安野一直顾全大局，努力地配合，只因为安野爱鹏飞，爱他就要爱他的一切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这前提就是互敬互爱，感情对等。丁杰注意到会上安野的心不在焉，中午吃饭时问他怎么了。面对领导兼朋友的关切，安野眼圈红了，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起。半天，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：“你婆婆怎么样啊？”“什么怎么样啊？”“事事过问，事事插手，没事儿还好，但凡有事儿，一天八个电话，八个电话都不放心，还要亲自来检查工作。事先不商量，不通知，突然袭击。”丁杰听完后惊讶不已：“哇，这么可怕，那我可得把你这教训记着，将来得跟我闺女说说，女人结婚啊，不能找母子关系特别好的，母亲又有文化的独生子。”说完同安野接着开玩笑：“哎，安野啊，照你这条件，你们家东东可悬了，独子，母子关系好，母亲又有文化。”安夜目如寒冰：“我不会，因为我太知道这样做会让孩子们多么为难，会让自己显得多么讨厌。”丁杰没说话，心里想：“甘蔗真的是不能两头甜呐。”
晚风习习，安夜下班骑车回家，他这会儿感觉得神清气爽。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从他的身后超越过去，过去之后，那男人又回头盯着安夜看了一眼。安夜一下子笑了，前前后后的看清楚。安夜心里想，这个男人是失望还是满意呢？从背后看，大概还是满意的，要不然人家怎么会进一步的追上来验证呢？从正面看，那肯定是失望的，人家想看的是妙龄美女，可我现在呢都30多岁了，而且比起同龄人，报社的那些同龄人显得还要老。安野心里想着，从前做丈夫家属儿子妈的时候，安野从来不在意这些事儿，早晚洗了脸，随便擦点什么护肤霜之类的就完事儿了。女同事们听了这话，一致的惊讶：“这怎么能行呢？作为你这个年龄的女人，那每天基本的面部皮肤护理，最少得6道程序，6道。因为大家伙待的时间长了，彼此就不再客气了。这些人告诉安夜说：‘你看看你的眼睛周围额角上的细纹，啊，这里，这里。’这些皱纹现在叫假性皱纹，及时的补水啊，用各种各样的精华素是可以挽救的。”安夜分辨说自己从来就不用那些，自己从来就不长皱纹。众人于是哈哈的嘲笑他：“你还以为你是以前啊？你是婴儿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用，那皮肤照样的光洁如玉。”这话让安夜觉得惭愧，他也觉得自己落伍了，但同时呢，安夜的心里觉得很愉快，他为能够重新融入的集体当中感到快乐。 而更让他愉快的是，他的工作能力不减当年。不用谁说，从丁杰和同事们的热情当中，安也分明的能感觉得到。
在今天之前，确切的说是收到鹏飞的短信之前，安也的愉快是不纯粹的。上班时愉快，下班时沉重，离家越近越沉重。不管鹏飞多么不争气，说话多么伤人，安也都做不到对他完全的视而不见。是鹏飞今天的这条短信彻底去除了他的歉疚。你不仁，我不义，两不相欠。安也坦然开门进家，他们仨正在吃饭，婆婆背对门，安也看不到她的脸，但仅仅只是婆婆的后背，婆婆的存在，就让她坦然了一路的心，开始发慌，一度想逃，说在外面吃过了，没勇气与婆婆面对面吃，很可能还是婆婆做的饭。转念又一想，这样更不好，有挑衅的嫌疑。最终决定大大方方坐下用餐。一切仅在几秒之间，几秒之间，婆婆回过头来，安叶抢先热情的招呼：“妈，你来了。”“
哟，你回来了，赶快洗手吃饭。”
鹏飞看见安叶回来，连忙跳起来给他去盛饭，嘴里还不停地说，他显得热情和亲昵。安叶去洗手，看着肥皂水打着旋流进了下水孔，安叶在心里感叹：“鹏飞呀，鹏飞，你太粗线条了，你太单纯了，你想表现给妈妈看咱们夫妻和谐关系多好。”可你哪知道你妈来看的就不是这些呀。
晚餐在婆媳，您路上辛苦了，你工作还习惯吧，您身体怎么样，等等的须臾委仪中结束。直到安叶收拾碗盘进厨房，妈妈和东东去客厅，婆媳分开，时刻准备救火的鹏飞紧绷的神经方才松下来，对安叶不无感激。下午鹏飞曾找机会出去给安叶打电话，不接，连着打，连着不接。安叶的不理睬政策总算是鹏飞开了点窍，安叶不高兴了，他有不高兴的理由。妈妈不请自到，事先不通知，不管怎么说都有突击检查的意思。检查针对谁？安叶。妈妈对安叶的不满他理解，这么长时间没上班都过来了，怎么就不能再忍上几天，帮你丈夫过了这个坎儿再说。进门后的第一印象更如一个大大的惊叹号，肯定加强了妈妈来前的所有预料。这安叶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，不光不顾丈夫，儿子也不顾。这就是妈妈检查后得出的结论。这时鹏飞也想到，这个结论对安叶不公平。是事实，但是不是实情。晚饭鹏飞食而不知其味，神经随着钥匙的开门声绷起，生怕婆媳一见面就交锋。他还没做好各方的安抚工作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头一回鹏飞结结实实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夹板气。夹在两块硬板之间，两板相向用力挤压，他被固定其中不得动弹，无以作为，喘气都困难。
鹏飞去厨房帮安叶收拾碗筷，当然他的目的是替妈妈做解释和道歉的工作。
安叶，我说实话，我妈不打招呼就跑到这儿来，这确实是她不对，不过呢，咱们做儿女的，你也替他想想，他这么做也能理解。我怎么说也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而且我现在这情况，他肯定特别着急。你想想，你也是当妈的人。
行了，鹏飞，我对这事儿没兴趣。尽管我和你妈对这事儿的认知上有着本质的差距，他认为这是他儿子的家，他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，到自己家用不着征得别人同意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但是 又能怎么样啊？鹏飞，来都来了，就为争个理论上的高低对错，于事无补不说，只能让三个人都不痛快，何苦呢？
哎，
鹏飞张口结舌，他停了一会儿，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似安全的话题。哎，行吧行吧，晚上怎么睡啊？
怎么睡，个人带着个人的儿子睡呗。这天安夜骑车下班回家，离家越近心越沉。婆婆来了两天了，两天里安夜到点下班一秒钟都不耽搁，不是想表现，没这个动力，是想多给婆婆一点时间。她来肯定有事儿，有事儿早说，早说早好，对谁都好。可是两天了婆婆不说，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就是想制造这种隐而不发的效果，让你在等待中压抑焦虑，乱了方寸。安叶几次想揭竿而起，被理智劝住，既然婆婆在用这种方法等你主动出击，你就不能主动，谁主动谁被动。
晚上东东睡着了，鹏飞走进屋子来叫安叶，说妈妈要和我们谈谈。这一天报社里很忙，安叶累了一天了，他刚才哄东东睡觉念故事的时候差点自己都睡着了，有好几次念错了行被东东指了出来。可一听到婆婆说要谈一谈，安叶的睡意顿时全无，他心里想，来了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安叶一咕噜翻身下床，换好了衣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精神抖擞地准备上战场。他心里头呼喊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，他觉得自己压抑的实在太久了。
客厅里空调开着，清凉如深山幽谷，海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地在长沙发上并肩坐下，没等坐好，心里同时咯噔一声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茶几上，紫绒首饰盒静静地反射着灯的光。梅荣他们细想，细想也想不出什么，他们早已把他忘得精光。这时候，海云开口了，今天周末，安叶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晚点起，所以我想啊，咱们今天晚上谈谈。安叶羞惭不已，为之前自己的小人，赶紧慌慌张张地表态：“啊，我没事嘛，这项链儿。”说不下去，找不到说不下去的合理入口，问自己为什么要说项链，又问不说怎么办，处到眼前的东西能装作看不见吗？海云等了会儿，见他没有要说下去的意思，就说：“哦，项链是我扫地的时候从沙发底下扫出来的。”
屋子里一下子就静了，只有空调出风口嗡嗡的响。鹏飞实在沉不住气，他转过脸去问安叶：“
这项链我当时不是给你了吗？
你给我，我没要。
送给你的东西你就应该收好啊。
我不要的东西我干嘛要收啊？”
海云立刻说道。
安叶，这项链为什么不要啊？安叶根本不想回避。妈，您说您为什么要送我项链？
海云不知道这话该如何作答，他只能听安叶说：“
妈，因为您不信任我，您以为只有您才关心您的儿子。”
海云听罢这话，第一感觉就是痛快，棋逢对手的痛快，他痛快你也得痛快。他把茶几上的项链收回到手里，眼看着安叶说：“
安叶，实际上是不是这种情况呢？”“不是，妈。”
海云失望了，要痛快就痛快到底，换句话说，诚实到底。 安叶不诚实了。姑且不管安叶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海云已经决意开诚布公，直言不讳。
安叶，那我来到后看到的这些事儿都是怎么回事？
婆婆终于问了，而安叶也终于可以说了。安叶说，她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地说。海云屏住了呼吸在听，而其间鹏飞有几次想插嘴，都被海云用手势制止了。直到安叶说完，海云转过脸去看着儿子。
鹏飞，安叶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？
表面上看是这样。
有话直说，别跟我玩文字游戏。
鹏飞字斟句酌，还没想好说什么，安叶却说话了。
鹏飞，你别说什么我撕开了你的结痂的伤口啊，因为你的伤口根本就没结痂，所以就谈不上撕开。鹏飞，你怎么想我没关系，但是对自己要诚实。现在你当着妈的面你自己说，诚实的说，你真的不想再飞了吗？
我想想不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
而不是我们夫妻两个人的事儿，是吗？如果我这么认为，就是为了追求事业成功的男人。
安叶，我一直以为无论我怎么样你都能理解我，包容我，我的优点，我的缺点。我的工作给你带来了种种不便，甚至于是我的穷困潦倒。
穷困可以，潦倒不行。